包括呢是赞叹行善的功德，能以发了清净信心，能以显悟这个金刚经甚深等力量，那这个功德不可思议。再分两小科，更以是先前的显现的功德，先前就是在释迦如来当时这个发挥这个显现的功德。第二嘛，讲到当代时，就是未来时这个显现的功德。现在我的课文念完了，就是还讲这个第一课，当即文献被干这一课。再看个经文，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，身现一去，涕泪悲泣而白佛言：“岂有世尊，佛说如是甚深经典呢、啊？我从昔来所得慧眼，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”这个分这个正中分分十大科，第一啊是生心分，第二是开显分，都有经文证明。前边讲到第二分到第八分是第一科了，那讲到第六分呢，就升起这个清净的信心，这个人就功德无量，等于那个供养过百千万亿诸佛，那就是开导我们叫我们生信心的。这讲到第二课，讲到这儿的神仙一句深深的显悟，这个绝不能念解，显就是开悟了，深深的显悟到这个金刚经的道理，这都有经上明文证明。这一课一直到第十六分呢，这说到第十三分这个经就说完了，这个就是个结束之词了。下边第十五分第十六分都是其余的意思，正经说开悟的经说到十三分就说完，所以这个就总结起来，当即已经大开元显了。只在脚下说，就是研究教理的人叫大开元显，在禅宗里叫做大彻大悟。再小这个问，而是就是释迦世尊说法，说到这个以是命之起了经命，以是命之如当风驰，再说到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命般若波罗蜜，再去除异坏，就是微尘非微尘，世间非世间，乃至三十二相亦是非相。在较量这个经的功德，恒河沙数生命不是不及收持这个经的一小段经文，为他人说一小段经文这个功德。而是就是讲到这个时候，这个须菩提啊就显悟到深深的义理了，神仙一去问说是经，就问听到这儿了，神仙一去义是义理，去是归去，这个金刚经所说的义理归去到什么地方？归去到四相般若上啊。你讲金刚经一问解义，讲了半天都是问之般若，你得去观照，不去观照这不开悟了。所以问是问说是经，是问的问之般若，能以神仙一去，神仙两个字就是去了观照般若，才能有深深的显悟吗？ 显悟到什么地方，以理的规矩就是思想般若，神显到思想般若的以理了，这是以理的规矩。于是大圣这个甘吉啊，就涕泪悲泣而拜佛呀。涕是鼻孔的流的水叫涕，泪眼睛的流的水叫泪，悲是心里边很悲痛，因为甘吉这个父的法恩呐甚深，甘吉这个经典的道理甚深，而今天能以开了悟，这个甘吉到心里边，甘吉的心里边很痛心，这叫悲。这个泣呢是无声之哭，叫做泣，哭是哭，流眼泪流鼻涕是在那流，但是没有出声，这叫泣。这都是依着心眼所结的，要心眼说呢，它是大痛叫做悲，小痛叫做泣。我们不采取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痛，大痛小痛都是要哭出声来，要痛哭流涕，在这个法会之中你不能哭出声来，要悲那就是痛，痛在心里，应该大声大号大哭。要不是痛到心里啊，眼睛里流泪，鼻子里不会流鼻涕，眼睛里流泪，鼻睛里流鼻涕啊，这就是表示大心里边悲痛，但是法会里边不许悲痛，不许你大哭，小哭也不许哭，只有无声之泣，哭的没有声，那么叫做悲泣。那么二拜佛要说话了，哭这么说话了，所以不能哭出声出来。这就跟父说了，希望是个赞叹一声希望。这个《金刚经》第二份，须菩提开口赞叹一声希望，名字相同，意义不一样。第二份赞叹希望啊，是赞叹世尊的，世尊善护念珠菩萨，善护诸诸菩萨。什么个善呢？善是善巧方便呢，这么善叫如来没有开口说法，在这穿衣吃饭出入往返日用寻常之中，就在护念诸菩萨，就在辅助诸菩萨，所以叫做善，是最善。在哪里表现般若的这个妙用呢？就在这个穿衣服吃饭出入往返这个日用寻常上表现出来，这真是稀有的事儿。我们以为世尊在讲道说法稀有，那不叫稀有，在没有开口说法就说了法，这才是真稀有，那是赞叹世尊的稀有。这个时候是赞叹他自己的，赞叹自己啊，已经得了深深的显悟了，以前没有显悟，今天显悟。他这么赞叹世尊，复说如是甚深经典，这个说小乘经叫个经典，那叫个浅的经典，说这个全教的大乘经典叫做深经典，而不叫甚深。这个地方说如来所说如是甚深经典，这就是由这个全教大乘而显悟到四教大乘，这么知道的，他是神仙一句了，上边有个神，所以这底下再加个甚深，就是他这个甚深的显悟是悟到四教大乘。他怎么赞叹自己心有了？我从西来说的，从西来到整个的话国以来， 我让给我带到我空之里啊，带到这个我空的智慧眼，我带着智慧眼，我应该了解一切法，但是呢没有带问如是之心。我今天居然说我带问到了甚深稀有，问到了我还能深陷一句说甚为稀有，这个稀有赞叹他自己的。下一课再讲。
他的经文是指罗浮游人代问世经，信心清净，即生思想，当知世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啊！
这就是下边分这个两课，这是先赞叹现前的这个大众，就是跟须菩提同在一个法会的。假如另外有一个人，就是除了我须菩提以外，罗浮游人更浮游一个人吗？代问世经，他能以代问到这个金刚经，信心清净即生思想。这个信心清净即生思想就在前边第六分，说是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，于此这个经典能以生信心。这下边再跟人说能以一念净心，生起了一念净心之心，那个功德嘛就超过了那个诚实供养百千万亿诸佛的功德。为什么那个一念净心之心有那么多？因为他能生思想，思想就是思想般若了。这个思想般若怎么样生起来的呢？是由你清净信心生出来的。所以第一大课要生信，是生的清净信心。第二大课才开显，才悟到思想之理。这个思想之理怎么会显悟的呢？是由你信心清净才生出来。思想本来无生无灭，这个生就是你从今天起把它发生出来，本来具有的叫无明烦恼盖覆住了。今天你这个信心清净了，信心清净了，思想发生出来了。我们学金刚经，此家如来所说以示明之，如当风持嘛。你一做问之般若，去观照般若，去观照般若就是要去我们的信心清净。这个信心一清净了，思想般若就走出来。那么这个须菩提尊者他赞叹自己稀有了，今天能以显悟了甚深的义趣。那么又赞叹别人，假如更富有一个人问到这个经，这个代问呢他注意那个代字，代就是三个人，没有三个人不能代问。前生前世有的三个，今生今世遇见好缘，殊胜的因缘，就是释迦世尊说金刚经的因缘。那么自己呢，他有了问慧还有修慧，他能以求其信心清净。这个有了问慧，有了实慧，信心清净就是实慧。一生思想，这就如意修慧。他修行什么呢？就是要修行发生这个思想般若嘛。那就赞叹了世尊啊，一生思想，当知世人生成就第一稀有的功德了。那这个功德不可思议，不但是稀奇少有，而且是第一稀有。 前边嘛有一句经文叫个最上第一行之法配这个菩提善身，这个心眼说了他是配三般若，这个地方呢配的两种般若，就是这个人呢一经一作问之般若而起了观照般若，所以他才能生实相般若。这个第一行有的功德他成就了，还要注意这个功德两个字，前边讲的呀起报布施乃至于生命布施都是得福多福，那叫福德，福德是福的德，你布施嘛拿财布施生命布施配了福嘛，福的德，这个是用功修行功的德，他信心清净，他问了这个经就一问皆义，有这个义论就入了观想，他信心才能清净嘛，他修这个功，功的德才有功德，那这个功德不是普通的功德，是第一稀有的功德，就赞叹这个人。可至今他是悟到甚深之理，就是悟到那个不说思想即非思想使命思想这个三句的经历，这个三点他都显悟到嘛，他自己接触到这个地方，他自己来烧这个香空这个香，是的，是思想的即是非相啊，是故如来说明思想，他前边他就悟到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没有三十二相，一切法都是这个三谛之力。我现在说了赞叹这个功夫有人，这个人他问到这个经显现其生思想了，我说的这个思想并不是我做了想说的，这个是思想，这个即是非想，你顾名思义他是思想的真实之想，真实之相就不是虚妄之相，凡说有相皆是虚妄嘛。那这个立体的真如妙性的那个立体的，既然是叫众生了解，就得说有个相，但是这个相不是那个凡说有相的相，不是那个虚妄之相，而是真实之相，而是真实之相，它就不是虚妄之相，说即是非相。是故如来说明思想，如来为鉴别不是那个虚妄之相，才给他起个名叫真实之相。是的，我今在问如是经典，心现受持不足为难呐、啊。若当来是后百岁，岂有众生在问是经心现受持，世人即为第一稀有。这在讲到这个第二小课上赞叹这个未来的众生得的功德，那自己做个比例，说是世尊呐、啊，我今得闻此经，心现受持不足为难。为什么呢？第一啊，我善根深厚，我能与佛同时出世；第二啊，我能依着我的善根栽培我的善根，大家证了阿罗汉果，我也证了阿罗汉果，而我是显空第一的阿罗汉，我在小乘法中显空第一，大乘法显空大乘法也很容易嘛，这是自己的善根，自己的修行不善难，同时呢是听父金口说法，父的善业殊胜啊，父的身口与善业殊胜，你这个你有善根，能一见到父问父说法日，当时就得利益，父的善根，父的这个善业殊胜，能一加倍我许不提吗？所以我许不提 新鲜手指也还不久为难，这自己的善根、自己的修行乃至于父的加倍，我新鲜手不久为难。可是到后来这个最最后五百岁的时候了，就是12000年的法印到最后500年了，岂有众生，这个时候有一个众生也再问到这个金刚经，心接手指，他也能心清净信心现深深的显悟，而能以手持这个金刚经的毅力，使人即为第一修了。那在那个末法时代啊，不但在一切凡夫人中第一修，在一般佛弟子中都第一修。为什么呢？他虽然代问事情啊，不是父亲口跟他说的，是遇到善知识跟他说。这个善知识由释迦父以后一辗转传说下来的，总跟父亲口宣说的那差的太多了。而且他既然生到末法时代，生到后五百时代，据见他的善根虽然深厚，而业障也不浅薄。这个业障不浅薄的众生，他居然能以问到金刚经，还能以心切说，那这个人不是在佛弟子之中是第一修吗？他也能得到第一修功德。回顾呢，他自己跟着解释，这个人怎么样得到第一修的功德呢？此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啊。因为这个人他没有我等实相，他心现受持，那个心就是清净的信心，那个显悟是深深的显悟，他实相都空了，没有这个实我等实相。所以之后呢，我怎么样说这一个人就是末法时代后边的这个人，他没有我等实相。因为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即是非相。因为这个我等实相啊，他是在世间法上说他有我等实相，在真谛法上说当体都是空的，即是非相。所以之后我相就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也即是非相。回顾呢，离一切诸相即命诸佛，能以离了这一切相，那一切相啊，包括前文说的那个我执的十个相、法执的十个相、空执的十个相，那三重十个相也都包括一切虚妄之相，通通原理，通通原理即命诸佛。这个人虽然没有成佛了，他说悟的理跟佛无二无别的。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，他说的对，佛给他印证如是如是，印证如是就是对，再加个如是呢，就是赞叹他，加重口气的话，就是你说的很对，你说的很对，连说两句。那么要是将这个父与须菩提两个人所说的话一样一样，父说的什么话，须菩提就显悟到什么地方了，就是上一个如是是世尊说自己我如是，下一个如是就赞叹说你也如是。这一段经文呢都在那个第六份上过来，第六份呢他听到第五份解释上，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，释迦世尊说的，他恍恍惚惚的可以相信，但是呢没有开悟，没有深陷一去，又担心别人呢听了这个道理啊不容易相信， 所以他下边开口颇有众生与未来时问说是问师长句生信心佛，那个颇有两个人就是他的异心，没有真正的心吧，才该有这个颇有这两个字吧。所以如来就他说的不对，如来不能说他如是如是，如来就呵斥他，须菩提你莫作是说，你不可以这样讲。这个如来赞叹人，他不都随便赞叹，你说的对他才赞叹你如是如是，你说的不对，你说的不对，你莫作是说，你不要这样讲。不要说现在有人问世上君那么生信心，就是到了最后那个法用完了，最后五百岁有个持戒修复的人，他与智障机还能生信心，还以此为师。就其那个地方，这个徐布地嘛，受了一顿开始嘛，就小心谨慎的听法，听到现在是深陷一句，一点疑惑没有了。不但自己深陷一句不久为难，就是现在法会里边也还有人能得到这个第一修功德，不但现在到了末法时代也还有，他不说颇有众生了，就是他什么时候没有一点疑惑了，他自己身陷一去啊，陷悟的跟佛说的法一样一样，佛也如在这个最后一句解释，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，这跟那个第五分释迦世尊说了，他有点怀疑众生不能接受，说颇有众生，说的什么呢？说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，换了几个文字儿，意思一点儿没有错误。若见诸相非相，不是离了一切诸相，即见如来不是即名诸佛吗？是前边佛说过即见如来，他这个就是即名诸佛，这两个即就是你也如是我也如是，这个禅宗不像叫一心印心，前边即见如来那是佛的心，这个地方他即名诸佛是须菩提的心，以佛的心印须菩提心，如是如是。这一段经文呢，你们看那个西印说，那个普完大师啊，他把他用这个小说的这个题材啊，著了一篇小说，把这个当期的徐福的侄子呢，当成一个坐山为王的一个英雄好汉，把这个释迦使者呢，譬喻一个大将军来收复这个山大王，或者徐福的认为自己了不得，只要跟这个大将军比比武艺，结果打败了他，投降了这个大将军。你把那一段文你看看，你才佩服那个普安大师人家用功。普安大师他打开原先没有，我们不敢印证，我们没有打开原先，我们不比他高，只不敢印证他开悟没有开悟了，但是文殊艺术这个可以证明不错。他文不术啊，讲到后头往到前头啊，他不会写那一篇小说的比喻，用小说的题材啊，完全把那个前边讲的这个经历道理都把它按到里边去。问术艺术，他怎么样的会问术艺术呢？手持独手，手持其艺才艺术，独手其问才问术嘛。哪有个学佛法讨便宜的事儿？不用功，你怎么能得到利益呢？啊，普安大师当然是比我们善根圣母大人了不得了，人家就说学问，学问也高深了。你看那一篇譬喻，他印证了多少故事在里边， 那就是看多少书的，他都能印证出来。可是《金刚经》的道理，那个至中十三分以前，其第三分期那个经文，他都把它印证进去。那不是经文书、引力书吗？他这么印证来的。这就是劝诸位同学，你要多研究，把这个道理研究清楚。你还要读这个《金刚经》，诵这个《金刚经》，首次读诵吗？那学到哪儿了？就修到哪儿了吗？这一时明智，如当受持；你去奉行受，如当奉持。释迦如来就说，首次读诵的功德不可思议，我们也去首次读诵嘛。首次去译书，读诵去问书，你讲到后头，你会想到前头，这个文该哪儿来的？